地，而且眷顾我们。主，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你，即使这个世界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就像诗班所唱的一样，我们仍然可以高唱主，主耶稣基督，你是主，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主，我们感谢你的引导，直到如今，我们只能越数算，我们越惊奇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是够我们用。感谢主。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献上感恩，也是继续的把我们的未来交代全然的父上帝。就像诗篇诗人所说的，整个世界窜烟成空，便如飞而起。所以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来面对未来。我们谢谢主。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为着今天在巴尔的摩，从上个礼拜五开始有一个 CMC， 就是华人宣道大会，三年一次，感谢主聚集了将近3000多个人的那个弟兄姐妹，来自各个地方。主啊，谢谢你已经赐福了这几天在那里的整个那边的聚会，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有弟兄姐妹参与，而且继续在那里扶持，而且继续在那里做义务的同工，求神也赐福他们的辛劳。主啊，让这次的大会真的是可以呈现给天父上帝最好的礼物。主啊，能够更多的人响应天上来的呼召，就是参与宣教的使命。主啊，求神使用，再一次唤醒所有的华人同胞，一起来关心神国的事。感谢主，求神兴起，求神使用。主，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敞开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真理，进入神的真理。求神带领，感谢主，带领的仆人到我们的中间，求神来使用他。感谢赞美主，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愿你来充满，愿你向我们说话。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感谢神。那在今天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那安排的是我来讲道哈。那我这次呢，我也很珍惜参加2018-19年在巴尔的摩的那个华人宣道年会，三年一次。那我是报名那边的整个 full time。 那我在那个上个礼拜的时候，因为我想到说有一位牧师，那他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支持的一个机构，那所以我想就顺便请他来，然后向我们问安，包括那里的施工。那所以很感谢神，温永生牧师。那事实上他原来在9年以前的时候曾经来到我们的教会，也讲过信息哈。那大概大家已经都忘记了9年以前。那这一次呢，他跟师母一起来是因为大会安排他们有一个专题，也就是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间，那所以我就把握机会哈，就请他来这里分享神的信息。那温永生牧师呢是客家人呢，那他等一下会把他对客家，对整个世界的客家的那个宣教的意向也顺便会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他目前也是在台湾的客家神学院的院长，那也是在，如果台湾就知道在平镇那边很多客家人哈，那在那里他在那边有一个牧会的教会崇祯堂，那也大部分都是那个客家人，在那边的主任牧师，那也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元圣学会， 元圣学会呢，那就是在台湾的那那个戒酒中心那边，有很多酗酒所困的啊那个朋友，还有年轻人，还有父亲，那特别是男士们啊，那真的很痛苦。所以看到有这样的意向，所以他们自己开了一个园地，在山上有一个营地，也造就了很多的啊那个弟兄，那特别有很多酗酒的生命得到改变。那他就是在那里的理事长，那我们教会也在支持。那今天那刚好请他来，那可以报告啊那个有关的最近的情况。那师母呢是台湾的台南人啊，那等一下会后的时候，可能有很简短的时间可以啊彼此在交通在吃饭的时候要跟你进一步的了解。然后我也马上把他送回去哈。我今天早上也是从那边过来，那今天也是要赶回去。感谢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参加，特别是很多义工的，那在那边，那真的是感谢神，让他们参与了这次的 CMC， 回来一定会分享给大家。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温永生牧师，我们欢迎你。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主让我九年后还能够来到巴尔的摩。刚刚沈牧师介绍了，我也是元圣协会的理事长。那这个协会呢，也是从我牧养的教会发起的创立的一个超教派的一个协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被酒所困的这些男士们能够有机会靠着主的大能戒酒成功。这个协会已经成立十多年了让我们很高兴客家的教会能够帮助台湾的原住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次来当然主要就是参加 CMC 的大会，我们在这大会的当中也有一个摊位我个人呢是生长在台湾最南边的屏东一个很乡下的农村。那后来有机会到台北读大学，才听到台湾有三四百万的客家人，但是信耶稣的非常少只有0.3%那上帝就用这样的数字呢感动我，呼召我，就出来读神学后来我在读神学的第二年，上帝就带领我到桃园的一个地方就是屏镇开拓教会神学生都要实习，所以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一面实习一面开拓教会。那两年后毕业了，毕业的时候上帝送给我两个大礼物，第一个礼物呢就是我结婚了。温师母是我神学院的学姐，所以我常常介绍说我是学弟高攀学姐那温师母是台南人，是闽南人，她跟我结婚了以后呢，她就很认真的学客家话，几年后她就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了。所以自从她可以用客家话讲道呢，我就封他为温家宝。可能弟兄姐妹不太有机会跟北京的温家宝握手，非常欢迎今天散会后跟台湾来的温家宝握个手，姐妹们若要抱一下也非常欢迎。我们结婚后继续在那里开拓教会牧养教会，那我也没有想到后来十多年后有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开始了，就是客家神学院。第一任的院长是美国的宣教士，他做了一年就回美国述职了，所以客家福音协会就邀请我能不能去帮忙这个小小的神学院我就一面牧会一面义务的兼任这个神学院。那不晓得我们的投影片有放出来吗？可以看看这个相片那就是 这个小小神学院，神学院呢，过去就经历神很大的恩典啊。我常常说，这是台湾的近代的教会历史，在客家的地区难得一见的一系列神迹，就在过去的十年发生了。那我们这次来，也是延续过去在休斯顿还有洛杉矶啊，我们参加了两届了。那我们都用这个标题，华人中最大的未得之名，因为全球客家人有至少8000万，但是信主的比例非常低，不到1%，所以在宣教学来说是未得之名。那客家人人口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就说呢是华人中最大的未得之名。那这次在巴尔的摩，我们也有一个 booth， 也是用这个标题啊，华人中最大的未得之名。那我刚刚说，客家的神学院是全球唯一的，我也非常感谢。我9年前来的时候，也有几个弟兄姐妹为客家神学院的建校奉献了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包含支持元圣协会戒酒的事工。这个神学院呢，地下1层，地面有4层。我们是参考福建永定的客家土楼啊，设计的一个神学院。那我们3年前搬进去了，以台湾客家教会的这个规模啊，都比较弱小啊，能够把神学院建立起来是非常不容易。我说呢，若不是上帝所做，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们的预算是美金要500万啊。那我们在台湾呢、客家的教会非常弱小，100间教会平均做礼拜只有35个人。那么弱小的客家教会怎么能够建神学院呢？所以过去的10年，我们经历到一系列的神迹啊。我们建校完成的时候，竟然可以不向银行贷款就完成了建校。我常常说，这只有上帝做得到啊。那当营造厂啊要把这个校舍交给我们的时候，就问我们一个问题：有一只流浪狗来了，你们要不要把它留下来？若不留下来，我们就叫那个抓狗大队把它带走；都要留下来，就送给你们。我们为了这只狗还开了厌恶会议，最后决定了我们要留下来，所以这只流浪狗就变成我们的校狗。这只狗呢，不要以为它整天在门口睡觉啊，它还蛮殷勤的，在我们1500多平的校园这个巡逻来巡逻去啊，顾头顾尾。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小黑。后来我们发现这只小黑有3个非常特别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楼的门打开的时候，它都不会进到房子里面来，跑到地下室，跑到4层楼啊，跑上跑下都不会，它都不会进到房子里面来啊，这是很特别的。第二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有一次我的神学院的同工跟我说：“哎，院长，我们这只小黑啊，很特别。”我们学院的专任老师、兼任老师、全修生、选修生加起来有几10个人呢，每个礼拜都进进出出的人，他好像都认得哦，都不会叫哦。可是那个送菜的来了，送货的来了，送信的来了，哦，他会追哦，会叫哦。所以这只小黑啊，是不是连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他都分得出来？那我还在想，会不会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跟挂名的基督徒都分得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欢迎到台湾来试一试。第三个表现呢，后来我跟温师母啊也2年前搬进去住了，放假的日子有空啊，我就在校园里面走一走啊，运动，拔拔草啊。那有一天呢，有一个问号就跑到我的头脑里面了，为什么我在校园里面逛了那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小黑上厕所的记号？我们在台湾叫做黄金啊，为什么都没有发现？我在想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总务处的同工做事情非常勤快，一发现有黄金就收拾干净了，所以轮不到我去发现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只小黑每天上厕所都会到外面上，不会在我们1528平的校园里面上。有一次我就碰到我们的总务主任，我就说：“哎，国阳弟兄啊，这个 小黑啊，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上厕所的记号，是那两个可能中的哪一个可能？他就跟我说，报告院长，我们这次小黑哦，真的非常特别哦，每天上厕所都会到外面上，不会在我们校园里面上。我听了以后好感动哦，神学院的校狗都教养得这么好，证明什么？证明客家神学教育非常成功，是吗？哇，感谢上帝，真的呢。我们去年的4月23号到25号，亚洲神学协会 ATA 派了3个神学老师到我们客家神学院来给我们做评鉴，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最高的学位道学硕士科通过认证。我们申请的时候才知道，在台湾大大小小的训练机构也有差不多100间，我们客家神学院是第10间拿到 ATA 的会员的资格。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也透过院内同工的努力，很多人为我们的祷告啊，让客家神学教育能够如此的成长。我们也感谢神，抱歉这个没有改过来，是去年的8月啊，美国富勒神学院跨文化研究的博士啊潘定凡牧师也来到课程担任我们的专任老师，也担任基督教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明年我们就20周年了，所以我们会开办教牧博士科也请为我们的招生工作祷告。我们2月份就有温哥华的一位老师来到台湾来教学今天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如何来建造教会。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是这个建筑物，不是一个教堂，教会指的是我们基督徒的集合，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一同的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非常抱歉我的投影片没有经文，若是你手边有圣经麻烦你打开，若是没有可以听我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我们知道1章到4章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的问题。当他讲到教会神国的工人的角色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如何建造教会。第10节到15节这样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请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打开了圣经，读了你的话语，求你借着圣灵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段经文保罗用盖房子的比喻讲到他如何建造教会。我们知道保罗是第1世纪可以这么说是最成功的宣教士，他在罗马大道的许多城市里面传福音，建立了许多教会。这里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建造教会。上帝非常爱教会，假如我们问天父上帝一个问题，说天父上帝，你在地上最重要的计划是什么？我相信天父上帝会这么回答我们，我在这个地上最重要的计划就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上帝有许多的计划，不是为了建造教会，就是要借着教会去执行。教会在神的眼中看是非常的宝贵， 上帝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教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钉十字架。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天父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爱教会。所以我非常鼓励我们巴尔的摩的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关心教会，为教会祷告，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意。假如你爱教会，委身在教会的生活中，一起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你就体贴了天父的心。我相信天父会很喜悦，我也相信上帝会赐福。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一同思想，我们如何一起的来关心教会，一起的来建造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早期在台湾农村都有茅草屋，茅草屋或许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一间小小的房子盖起来了，但是像摩天大楼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就不可能一个人把它盖起来，要有很多的建筑师傅，要很多的建筑工人，才能够把这栋大楼建立起来。同样的，当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我们也不能只靠传道人几个人在努力，我们必须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投入在这样的建造的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一起来建造我们八成中华基督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也成为一个神同在、神赐福、神要使用的教会。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这里讲到，第一个建造教会的秘诀就是讲到根基。第十节、十一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保罗在这里讲到根基的重要。我们的房子盖的要有多宽，那个根基也要挖的有多宽。我们的房子要盖的有多高，我们的地基也要按着比例挖的有多深。这是我们都了解的道理。讲到根基的重要，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没有别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也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大有学问，怎么可能不知道别的呢？他的意思是说，当他到了哥林多城传福音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知道根基的重要，所以他就全力的来传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在讲什么呢？我想讲到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钉十字架呢？他不钉十字架不行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教主都没有钉十字架，为什么唯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呢？那这样的基要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我们都要帮助来到教会的福音朋友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他需要钉十字架，他的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跟这有关的就是从我们要帮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重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是真的基督徒，受洗还若没有重生，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非常重要，所以任何一个基督的教会都要传讲耶稣基督，要帮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受洗的弟兄姐妹清清楚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所以基督的教会一定是传耶稣基督的教会，不传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传偏差的基督论的教会是异端的教会。今天世上也有很多的异端出现了，因为他们所传的基督是错误的基督论的基督。所以 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我相信我们八成中华教会已经有很好的根基了。那今天的重点不只是根基要稳，后面第二段的经文讲到材料要好。第十二节这里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保罗用盖房子的比喻讲到第二个很重要的，教会怎么建造呢？有了根基以后，根基稳了以后，很重要就是上面的建造。上面的建造要用好的材料，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就讲到有两种材料，一个是金银宝石，一个是草木和秸。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当然保罗的意思就是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不要用草木和秸建造教会。只是问题是什么是金银宝石？我到了台湾桃园的平镇开拓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每一次读到这个经文，老实说好多年读不是很懂。我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开拓教会，我在这里牧养教会，我真的好渴望我开拓的我牧养的教会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教会。但是那个金银宝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不是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墙壁要贴金银，地板要铺宝石，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可是不是这样又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是金银宝石？好多年读这个经文读不是很懂，我有一天灵修的时候，我又在默想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圣经这里说就是有火发现，火的试验来的时候存得住的，那就是金银宝石，存不住的当然就是草木和秸。那我就在思想，火的试验是什么？火的试验就是困难来了，甚至苦难来了，哎，这个金银宝石还存得住的，那个就是好的材料，那就是保罗要我们用来建造教会的材料。那我就在思考说，那圣经里面有什么东西是经得起考验的？不管环境怎么变迁，时间的轮轴怎么往前走，这个材料是不改变的，存到永远的。后来我发现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东西是存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经得起考验的。第一个就是神的话，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4-25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吗？来，请。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主耶稣还亲口说了一句话，在我们先看诗篇，再来看耶稣基督说的话。诗篇119篇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马太福音5章18节是耶稣基督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今天的基督徒比50年前的基督徒更能够读得懂这句话。我们看到天地正在改变，北极的冰层正在融化，海平面正在上升，气候开始异常，不是很冷就是很热，不是干旱就是洪水，世界不一样了。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来，正在应验当中。但是主耶稣也说了这句话，就算有一天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神的话是存到永远永不改变。我们知道既然神的话就是建造教会的金银宝石，我们基督徒就要多读神的话。有一次我读到寇世衍监督他的小故事，他说呢， 他有一次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的门口有一个空地，每天很多人走过去，骑脚踏车过去，都会有垃圾，所以他每天早上都要清垃圾，扫干净。他想了好多的方法都没有用，很多人上班上学经过就会丢垃圾在他的家门口。后来有一天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在他家门口呢种了很漂亮的花草。自从他的家门口种满了漂亮的花草的时候，路过的行人、骑脚踏车的人就不会再丢垃圾了。我从这个小故事就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也好像这样，假如我们的心充满神的话，恶者魔鬼也不会把不好的思念、不好的思想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读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被神的话充满非常的重要。多读神的话，可是在今天忙碌的社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我们基督徒都很忙碌啊，知道要多读神的话，但是实在太忙了。有一次我在我牧养的教会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多读圣经，要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讲，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做生意的人好忙哦，每天早上起床眼睛一睁开就是一堆的事。我知道读圣经很重要，但是牧师我们做生意的人真的没有时间。其实他做什么生意呢，他就做一个开一个洗衣店而已。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探访他，我在他的店里的小茶几的面积那个沙发上坐下来，我就看到小茶几上有一份报纸。我就在想，这个弟兄跟我讲过他做生意非常忙，没有时间读圣经，可是为什么有时间读报纸啊？我看到这个，我心里不太舒服，不过我放在心里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回去以后越思想心里越不平衡，难道我们基督徒真的如此吗？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读圣经，可是却有时间看报纸吗？所以有一次我在我牧养的教会，我就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立一个约，就是每一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若是我还没有读圣经，我就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直到我读的圣经。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假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你可以想到你的生命会有所不同吗？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早上起来，我就是要读神的经，读圣经，若还没有读圣经，我不看报，不看电视新闻，直到我读了圣经，哇，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一定会更丰盛，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大。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每天早上起床，若你还没有读圣经，你就不看报纸，就算总统大选的时候你仍然做得到，在台湾是很不容易做到。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如此爱慕神的话。所以我就挑战我们弟兄姐妹说，若你还没有读圣经，你就 不能看报纸，不要看电视新闻。有一次我也在一个地方叫一个教会讲到，讲完到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说，温牧师，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了，他们都看网上看新闻了，或者手机就滑一滑就可以看了。所以我们现在多加几条，早上起床我若还没有读圣经，我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也不看手机网络上的新闻。假如我们真的愿意在上帝面前立这个约，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很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也很不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若是有，若有圣灵的感动，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在主的面前立这个约。神的话很重要，我们要多读神的话，同时我们要经历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读了神的话，可是我们没有经历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听讲道听的时候很感动，可是听完之后没有行动。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神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你遵行以后你才会经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读圣经你有没有读到说， 基督徒听到就会蒙福。假如你问我，我会回答说，哎，很抱歉，我读了这多年的圣经，我没有读到听到会蒙福。我倒是听看过经文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倒是在讲基督徒行道才会蒙福。听到重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能够把礼拜天分别出来，来守主日，来敬拜神，是很重要的。你多一次听到，你就多了一次蒙福的机会。可是你蒙不蒙福，关键是你听了道以后有没有去遵行。所以假如我们要经历神的话，我们就必须遵行神的话，行道的才会蒙福。有一次耶稣为了赶鬼的事情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就有一句这段经文就这么说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们行道才会蒙福，听到只是得了一个蒙福的机会。那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要遵行，听了神的道，我们要去做。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大家读过吧？会背吗？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读了这圣经，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天父会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吗？你相信吗？相信的请举手。哇，感谢主，不少弟兄姐妹相信。假如你真的相信，我就要鼓励你，你要去做。你要做的时候才会经历，你若不知做不做，只是知道，你还不会有经历。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也一起来攻读，请。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相信主耶稣的应许会如此成就吗？宣教的教会就是给出去的教会。这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有多少人常常经历这些经文呢？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经文，我就很喜欢。有一次我牧养教会的附近也有一间教会请我去讲道，因为我太常在外面讲道了，所以我那一天也照样去外面讲道。讲完道以后，我看他们的周报，他们的周报呢，我刚好报道他们的财务，也报道他们的建堂的计划。他们那时候还是租的一个房子，然后他们有计划要把租的房子把它买起来，还有上面第五层还是第八层也要买起来。那我看到他们有建堂的计划，我心里就有点感动。因为他的教 那间教会呢是工业区旁边的教会，我牧养的教会也在工业区附近，我们两间教会的背景很相同，都是比较多在工厂上班的弟兄姐妹，收入都不高。那我感同身受，建堂不容易，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今天他给我的谢礼车马费我就不收了，为他们的建堂奉献。可是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声音也跑进来了，就是带回去吧，带回去吧，你的教会也需要。我牧养的教会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 我们的经常费开始有赤字，从几千块的台币赤字到一万多，从一万多赤字到好几万，最后我那天出去讲到，我们的经常费的赤字已经14万了，叫现在的币值应该是20多万，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有这个念头要为他们奉献，可是另外一个想法又进来了，带回去吧，带回去吧，自己的教会也需要，就在那里挣扎来挣扎去，不晓得怎么做决定。不过聚会总会结束，我总要做决定。终于聚会结束了，那个教会的财务同工又拿着车马费，拿着签条要我签收。我签收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顺服第一个声音，第一个感动，我就跟那个同工说：“哎，麻烦你帮我这个车马费为你们的建堂奉献。”我太常在外面讲到了，所以我就距离不太远，我就赶回去。我们教会也有爱宴爱餐，所以我就赶回去，希望跟弟兄姐妹有点互动，有点关怀。我一赶回教会，刚好门一打开，弟兄姐妹在唱阿门颂，那个聚会刚刚结束。我一进门，就有一个弟兄跑来找我。刚好那一天，我们的周报也报道了我们的财务报告，他就跟我问说，他用闽南话，他说：“牧师，那也安内。”他说：“牧师，为什么会这样？”这位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因着特别的原因，那个月来到我牧养的教会聚会，他就问我，问牧师为什么你们的经常费会赤字那么多？我求问主，没有什么清楚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回答。他后来补了一句，他说：“记得搞活卦。”他说：“这个交给我。”哦，心里好兴奋，他大概要奉献。可是我又不能问他你要奉献多少，这种话是不能问的。哎，我就等了，感谢主哦。第二个礼拜就收到一封信，信一打开，哦，一张支票。我们在美国奉献都用支票，可是在台湾不是，都用现金奉献的。用支票奉献的通常都不会太少。弟兄姐妹，你猜猜看，那一张支票写多少呢？14万。哎呀，我好感动啊，我跟上帝说，上帝，我只有奉献2000块，你就给我14万。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做生意的？假如你投资2000块回收14万，这个生意可以做吗？大大可以做，是吗？哎呀，我好感动，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弟兄有感动要为我们教会奉献14万。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这节经文，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在那个教会结束的时候，我顺服了圣灵的感动，我把2000块的车马费就为他们奉献。哇，上帝就动工了，感动这位弟兄愿意为我们经常费的缺口一次奉献就补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若相信神的话，你要去遵行神的话，因为听到不一定蒙福，行道才会蒙福。我们要多读神的话，我们要经历神的话，这是建造教会的第一个金银宝石。然后我又读经，我知道还有一个存到永远永不改变，就是神的爱。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约翰一书4章8节16节讲到神就是爱。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永不改变，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也永不改变。所以神的爱是建造教会的金银宝石。教会增长的学者或牧者专家都会告诉我们，教会怎么样能够增长，当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的时候，教会就会增长。当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能够吸引人来，就能够留住人。所以神的爱是教会建造的金银宝石。我们可以用 很多的方法吸引人来到教会，我们可以办很多的活动。在台湾，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办英文班，我们会办插花班，我们或者会小组会办一些户外的活动，目的就是跟这些福音朋友能够建立关系，有一天他们能够进入教会，听了福音信主，这些都很好。可是当有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造就他，我们一定要用神的爱来连接他。教会必须是彼此相爱的地方。讲到彼此相爱，讲到教会要有神的爱充满，有两方面是很需要的。第一，是对内要相爱。教会要过相爱的生活很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甚至族群，可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要讲的很多，不过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接纳。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群，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应该要彼此接纳。我非常感谢，真的就是我带着客家的意向到了桃园平镇开拓教会。那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中工业区，所以就来了不同族群的人。我们有客家人，也有我们说大陆解放以后来到台湾的，我们说了外省人。因为我们附近有两个军校，然后呢，因为工业区也来了闽南人，也来了原住民。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推动原住民戒酒的工作，就是因为来了原住民。有人来到我牧养的教会说，哦，你们的教会像联合国，什么人都有。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神，上帝把不同的族群带来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学习彼此接纳，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的原住民会学唱客家歌，我们客家的弟兄姐妹支持他们戒酒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很美，这是一个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就应该彼此相爱。可能我不是很了解我们八成中华基督教会，但是可能我们也来了不少国内的弟兄姐妹，也有台湾来的，也有东南亚来的，各地来的。我们可能是不同的族群，有客家，有闽南，有各省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必须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学习接纳，第二是学习说话。我们发现箴言教导我们如何说话，我们读新约圣经也很奇妙，圣经在教我们基督徒要说话，怎么说话，说话真的很重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说话出了问题，他们就结党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因为这样就结党分派。今天很多的教会会有纷纷扰扰的事情，其实都跟说话有关，是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非常需要学说话。有一个牧师去国外布道回来的时候，执事去接他，他一看到执事就问他说，哎，某某执事，我出国的时候教会还好吗？执事就跟牧师报告说，报告牧师，大事不妙，牧师出国的时候台风过境，牧师馆被那个屋顶被风吹掀开了，哇，师母跟孩子住在副堂了。这个我好像有点讲反了，应该说这个教会的副堂被这台风掀开了啊。那这个 这个执事讲的时候呢，又讲到说我家的房子也漏水了啊，房子好多的问题。那个牧师听了执事这么讲，就说话说快了一点，他就跟执事说，你看吗，你家会漏水啊，都是因为你当了执事。我老早就跟你讲，当了执事以后要参加祷告会，要殷勤探访，你都没做到，你看啊，现在上帝惩罚你了。这个执事听了以后头低低的，牧师讲完了以后，他抬头说，牧师，报告牧师，牧师馆也漏水了，师母跟孩子都住在副堂去了。这个牧师听了以后就说，哎呀，神的旨意真是高，没有怎么神的旨意真是什么高什么不难测啊。哦，这个笑话呢是在讲说我们说话不能太急啊，不能太急躁，要慢慢说。不过我看沈牧师很好，他说话都很慢啊，所以说话很不容易。我们来到教会呢，要学习说话，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所以网络上或许你有听，有收集过这个资料，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三个问题来过滤，我们会把话说得比较好。第一，这话是真实的吗？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分辨一下，假如不是没有把握，不是那么真实，就不要再说了，不要再传了。第二个，这话是好意的吗？是出于爱心吗？假如你在传话的时候不是出于爱心的动机，那就不要再说了。这话是必要的吗？跟这个人有关吗？假如跟这个人无关，就不用跟他说了。假如我们能够用这三个问题来过滤，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免去很多纷纷扰扰的事。但愿我们一起学习说话，教会可以更加的相爱。教会要充满神的爱，不只是对内相爱，也要对外传爱。彼得后书1:7，我们一起读经。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爱众人的心。我们如何把神的爱传出去呢？就是我们要向外布道，积极的布道，我们也要例行宣教。我们非常感谢神，知道沈牧师非常重视宣教，也一直鼓励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最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参与教会的建造呢？鼓励弟兄姐妹加入团契或小组，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更多的研经、读经、例行神的话，学习使用奉献。我们感谢神，我们客家神学院3年前搬到桃园的龙潭之后，我们不只是继续培养客家的传道人，我们也培养海外的宣教士。过去建校真的经历了神迹。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在台湾我们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基甸300还有课程之友鼓励更多弟兄姐妹继续来支持人才培育的工作最伟大的机会，最艰巨的挑战。我们若弟兄姐妹有感动，也支持客家百年大业，可以怎么做呢？我们非常需要带导若是你愿意，我们可以有一个email 的群组来寄带导事项给您。若是你有感动奉献，非常感谢，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啊，这个教会是你设立的，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透过弟兄姐妹的委身，我们一起投入在教会的建造的当中，我们更多的研读你的话语，更多的遵循你的话语，也愿耶稣基督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学习接纳，学习说话，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吸引更多我们的华人朋友来到教会的当中。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留住人，让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求主继续的建造，让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成为你所喜悦、你要赐福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垂听了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Amen.